好，首先要欢迎大家参加主日学课程，这已经是到了第14课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完成了13堂课，那么现在是到了第14堂，那么总共其实也就只有21堂因为这一本书它的那个前面的它总共就是21堂21讲，这是编辑过的这个21讲其实是编辑过的。中马田他为什么选这几个这种题目呢上一次我们讲就是他有一个错谬的一个解释 false teaching 讲到的是这个这边所提到的就是在福音信仰上面有了一些搅扰。那么这一次呢，他讲的还是从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这卷书里面选出来的，而且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里面选出来的，说行善不可丧志如果我们能够好好持守住的话，那么时候到了，我们就能够得着很好的这个收成，很少的收获那为什么中马田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他在他的这个灵性低潮的这个专题里面会谈到这一讲，当然不容易，我们不容易再去追问我们就尽量想办法，我们来揣摩他当时所受到的感动，而且他很重视他所受到的感动因为他隔了大概有差不多20年之后20年不到，大概是16年，他1954年的时候讲的，他讲这一系列。当初他是受到了一个感动他有好像他自己深信是圣灵光照他，圣灵把这个心意摆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很快他就把他手里的工作割下来，坐在他的书桌前面把原先就已经有了一些整理，有了一些预备的那些大纲，讲到的大纲拿出来整理了，再重新稍微修改一下编排那个顺序呢，他就决定他要讲这个，整整花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从一月开始一直讲到7月中他就是大概花了有半年的时间他讲了这个专题。那不单如此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感动一个经过，因为他16年之后1970年1954年讲的，那个时候他受到感动。1970年他受邀到美国费城西敏寺神学院去讲课，但那时候他已经退休了，那时候他都已经71岁，算是虚岁都72岁，而且是刚刚大病初愈他是得了 cancer 得了癌症，那么经过治疗呢，暂时好像这个病情被压下来了，能够进到那种好像这个 remission 就是进到在这个没有复发的那个阶段当中，他受邀去教课，而且那个神学院因为他是这么样的一个德高望重的传道人，所以那个神学院呢尊重他，就是我们没有给你任何的限定，你要讲什么题目，你要讲些什么样的内容，你自己决定。他就讲这个讲道的人和讲道这件事情，讲道的方法，讲道的就他涵盖了很多方面一个传道人如何训练，传道人如何预备讲章，如何整理大纲，在讲的时候又是如何的讲等等，他就有一个系列。在那一本书里面他一连两次就追忆他当年为什么决定要讲灵性低潮这个课题，就这个在主日学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提过我们今天我再提，我主要的意思就是想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容易完完全全了解中马田他为什么在安排他的这个讲题那个课题的时候他是如此安排的。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这个可能 带来灵性低潮的原因，一个缘由啊，会让我们为什么一个基督徒灵性会低潮呢？啊，那它里面列举了好多，我们已经读过了，算是读过了13个，那么现在又进入到啊另外的一个来啊，就是倦于行善。那个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呢，就是讲说这个行善不可丧志，行善不可丧志啊。好，那我们来看，所以他这边呢，从中马田的这个讲章里面来读啊，你会注意到他提到的一个是什么？他提到的是这个所谓的中年危机啊 ，the danger of the middle period， 或者是 middle life。那这个中年危机呢，我想啊，在座的并没有太多人这个时候还没到啊，因为年纪的关系啊，你还没到那个阶段，所以你可能比较不容易。你可能读过一些书啊，所谓的中年危机呢是很自然的。这个我们可以这样预想一个图画，通常年轻学业到一个段落，然后进入职场开始工作，那个时候这个雄心万丈啊，那个时候又年轻力壮啊，有很多的这个憧憬，有很多的精力啊，然后也继续的往前拼命的去争取有好的表现，所以步步就可以高升。那么到了中年的时候，多半呢都是到了职场的某一个地位了，那个时候上不上下不下，那个时候精力，因为可能是婚姻、家庭、子女都到了某个地步啊，让你有很多的事情分神，你的精力也可能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样啊，这个好像这个蓬勃那么样的这个充沛那样子，所以呢你很自然生理上心理上各方面都会进入到一种状况，那种状况啊，你会感觉到有的时候想要，但是呢一大堆的事情分神，可能孩子的教育的问题啊，可能啊其他的，你那个时候到某个阶段呢，你一定有很多的一些外物啊，那么有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个时候就会在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情况，而且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生理的状况，一些内分泌啊各方面啊，那种开始会出现不同的了，不像以前一样的那种情况了，所以你很多的观念想法都会不同啊。有的人讲说中年危机的时候一来呢，就很想啊什么都改变，哈哈，说什么都要变啊。以前那个唐牧师他还讲过，他说有一件不能变的啊，就是太太配偶不能变啊，你要住的地方或者是摆设或者是你的兴趣什么都可能会产生这个根本的改变啊，但是你怎么要变，但是不可以去变你的这个配偶啊。这个大家我也不用太多讲，到时候啊诸位都会经过那个阶段的啊，我们算是过来人，有了一点点的那种经验啊。那么处在这个危机当中的基督徒呢，中马田的观察是这样子，多半呢仍旧依循正轨如常生活，只不过呢是觉得有点而力不从心，觉得有点而没有那么，没有像以前那么样的那种好像 romantic， 没有像以前那么样的有这个冲劲，有精力啊，有理想，有什么，那么能力上面也到了某个阶段了，好像要再往上不容易了。这个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个中年危机其实是一个生理心理的现象啊，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中马田他是借用这个讲法来描写呢，基督徒也很可能在我们的灵性啊，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灵性方面呢，也可能有类似的这种中年危机啊，就是我们还是一样如常的生活，还是一样照样拿起我们的公事包去上班啊，也一样工作啊，然后回家等等，但是就好像不再像以前那么样，好像时时有这种啊，有一些什么创新啊，有一些什么进步啊，有一些啊惊喜的一些成果了、啊、等等啊，他就是讲说这个有点垂头丧气啊，手腿发酸，活不出上帝儿女的喜乐，这就是一个 灵性低潮的征兆，啊，活不出上帝儿女的一种喜悦了，啊，那种喜乐的情形。所以就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有什么明显的征兆吗？这个征兆多半都是这样子，就是比较有点消沉，比较停滞，活力上面呢失去了很多啊，好像没有什么足以吸引人，或是足以令我们提起劲的，好像这个不容易找到了啊，变成比较平淡，变成比较是所谓的这个 routine， 也就是一天一天一天过，都一样，这样子，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个月一个月，这样子的情况。那么这里啊，周马田他就细细的来分析，他分析呢，很多时候他从反面开始讲，从反面讲，讲了之后，然后他来讲正面，啊，这个我们也附带的来学啊。周马田他的准备讲章，他的解释。或者是说有一段经文他要解说或什么，有的时候他多半是从反面来讲，先从反面来讲，然后他会强调，他说我们到底是一个正面的人啊，我们不是，就是你知道人的个性有的时候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从反面，都是从负面，都是从不好，从这个坏的方面来想。有的人呢，这个比较可能比较悲观的人；有的人呢是比较乐观的人，什么都从正面，什么都是从这个好的、光明的各方面。那我们应该训练我们自己，要从正面的角度来看。那这是一个方法，就是说一个我们整理我们思路的一个方法。周马田常常他先从反面开始讲起，他说我们先看反面，然后他再强调。我们不是一个反面的人，我们是要一个正面的，所以他要再回到从正面再来讲。好，他是从反面来看呢，他说那个时候会有四方面的危机，就是当我们处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年危机的这个情况底下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到有四方面的危机。他用反面的来讲，他说负面的声音可能四面八方而来啊，包括从我们的内心里面也可能有一些话向我们讲什么呢？啊 ，quit 吧，干脆换掉了，停掉了啊，这个好像就是这个就是做一个 quit， 做一个这应该怎么讲啊？这个就是做一个放弃者，做一个放弃者。OK， 对，做一个放弃者啊，干脆算了，放弃掉了那种。这个我们在大家记得吗？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其实就是牵扯到这个问题。周马田他就讲，不能够让你呢一个这个有悟性、有意志力、有感情的这样一个人，完完全全照着你内心里面所告诉你的东西去做去。他说你要小心，在第一讲里面，你要。学着你要对你自己的内心来吩咐，你要对你自己的内心来讲，大家可以回去再复习一下啊。所以他这边讲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负面的声音四面八方而来啊，可能也包括我们自己里面来的。他说切不要理会他们，不要去理会他们，不但不要去听那些负面的声音呢，还要向自己说正面的话。比如说无论如何我总要向前挺进啊，他是举个例了，就是我们不能够让自己呢沦陷了到那个负面，变成一个负面的一个个性的一个负面的这种观点的那样的一个人。我们一定要争取我自己主动，我要做一个正面，做一个往前的，而不是放弃者啊，这样子。好，这是第一方面的，这是第一方面的这个危机。那么有第二方面的这个危机，其实它大同小异，它是连续的一起来的。你看它这边的第二个危机是什么呢？就很想打退堂鼓，告诉自己干脆放弃了吧。他说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让步，千万不要退缩。他也用反面的方式口吻来写下他的劝诫， 所以他自己讲，他说容我也用负面的口吻写下想要说的劝诫。他的负面的说法就是说，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让步，千万不要退缩。他这个其实这个句型是反面的，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里面的真正的精神是正面的，就是不要放弃，不要退缩，你要往前，这是一个正面的精神在正面。他说你这样子跟你自己这样讲，而且你自己对着你自己要 立定这样的志向。他说这样子的话并不代表我们已经脱离了危机。你知道那个台风啊，台风是不是说就一点，它是一个很大面积的范围，有那个所谓的暴风半径，那一个大圆圈的。所以台风还没到啊，其实它的边上它的裙摆都可能已经影响到那个地方的这个天气了。如果这个台风眼已经穿过了那个地方啊，可能台风的威力还没有完全过去。为什么？因为它一个大的圆圆的，所以它的中心点可能已经通过了这个地区，它的裙摆啊，可能还是照样扫到那个地区的。所以它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这是一个大的台风啊，虽然你已经注意到了，虽然你自己跟自己讲说啊，不要让步，不要退缩。他说那个时候，这个台风暴风半径还笼罩着你这个地区，你还没有脱离危机。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会一方面讲说，我不要让步，我不要退缩呢，啊，所以你可以感觉得出来，这个中马田分析很细腻，观察分析他都很细腻的啊。他说啊，他注意到很多人呢，可能真的能够坚守岗位啊，他不会去选择辞职啊或转任的那种逃避的途径。但是虽然他决定继续下去，不过呢，无形中就会抱着一种得过且过，干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啊，被生活日子拖着走。虽然还停留在这个岗位上面，虽然还继续他自己这样的一种啊，这个去教会，我照样参与服事，我照样当招待，当这个什么啊，这个待儿童主日学或者各方面，我照样做，我照样参加团契，照样。但是呢，没有真正的那种生命的活力了啊，变成一种是被生活、被日子拖着走的那样的情况。他说，抱着一种得过且过啊，干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这样的心态。他说，不要忘记，这是撒旦的试探之一。撒旦的试探呢，他只要让上帝的百姓失掉盼望，步履蹒跚，继续奉行故事般的生活下去。这个就是说 daily routine， 就是每天照章行事，一直那这样的话生活下去呢，还是一样失去了见证，还是一样那个灵性的低潮啊，还没有脱离，我们还没有真正能够使我们灵性能够再回复到他应当有一个正常的那种喜乐啦，那种活力啦，那种情况。所以呢，他说我们不要忘记，这是撒旦的试探。撒旦的试探就是要让上帝的百姓失掉盼望，让上帝的百姓呢步履蹒跚啊，蹒跚这样子啊。好，其实这也是教会，他提到这是教会面临的最大危机，没有意向，失去方向，僵化了，只是为了什么尽本分，所以不得不照章行事啊。我想想我们自己的教会也在危机之中，是不是？我们的教会啊，我们要怎么样来，我们也趁这个机会可以来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教会的危机在哪里，教会我们如何能够使我们自己脱离开这个危机啊。我想这个课题啊，在我被拉进去的一个这个读书的群组里面，一个微信 WeChat 啊，有人把我拉进去，拉到一个读书的群组里面，几乎绝大多数都是内地的那些基督徒啊，他们有很热烈的一些讨论或什么之类的。那么他们也谈到像这样的问题，其中有一点，我觉得他们所讲的其实讲得很好， 他讲的是每一位信徒一定要委身教会啊，这是教会有一个无形的教会，那是普世无形的教会啊，你不能说哦，因为我属于这个无形教会就够了。我们每一个在有形的教会，在世上的教会，我们一定要在一个教会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能够一起长进，一起学习，一起分担，一起操练，一起侍奉，一起敬拜，一起服侍等等。所以这个我相信，这个是第一步我们可以做到的，使我们的教会在危机中一样有转机，在危机中我们一样能够看到前景，一样能够找到我们的方向。所以这个是我在整理这一个这个讲义的时候了，因为它里面周马田提到这一点，所以我也附带提到这一点，也盼望大家可以就着这一条呢，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不一定在这里，我们继续可以往前来讨论啊。好，这是第二个危机。第三个呢，第三个危机啊，就是它里面它只提到三个危机，我刚刚讲错了，我刚刚一直讲说有四个危机，不是，有三个危机而已。他说第三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有人开始动脑筋，想办法啊，要办些什么活动，要搞些什么花样啊，带来刺激，然后呢产生动力啊。这个呢，他用一个比喻啊，其实就是像这样子，这个就像好像你知道这个影视圈里面的明星，运动场上的这个健将，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职业的那种年龄的那个阶段，其实很短的啊。特别是运动员某种运动，他很可能呢、啊，这个所谓的最精华的岁数，很可能就是譬如说18岁到25岁，再过去就可能就再比不上那些年轻小伙了等等啊。因为看他的专长了，有的是跑，有的是打球，有的是什么啊，游泳各方面啊，有些是讲究技巧的，就好像打高尔夫，那又是另外一种的。那每一个呢他都有，他到了某一个地步呢，他很可能他就停滞，到了这个事业的巅峰期之后，他就开始有点走下坡了，有点停滞下去了，那个时候往往就会出问题了。怎么出问题呢？啊，有很多这些影视圈的这个明星呢，他们就要想办法用药物啊，或者是酒精啊、毒品等等，他想要来找回那个动力、那个提神。他说教会其实呢也可能面对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所看到的教会的情况啊也屡见不鲜。教会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传统的这种整个的聚会的形式啊，好像一成不变，然后也没有什么好像能够让大家能够感到很兴奋，能够来赞美主，能够啊，那句话就搞出一大堆的名堂，好像这个灵恩的途径。你知道在这个第三波盛行的时候 The third wave 第三波，那是1980年代，1970年代尾80年代初，是在美国富勒神学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那边所爆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席卷了整个北美大陆啊，有很多教会也就觉得说我们的教会死气沉沉的，我们教会呢这个好像就很蹒跚的，年纪到了某一个地步了，没有那种活力。看那些灵恩教会啊，哇，这个热闹非凡啊，就有很多的这个又跳又唱啊，又叫又倒什么之类的那种。那么就想想，哎，这个或许是教会复兴的途径哦。所以呢就开始采灵恩的途径。那么教会很快马上就分裂了，因为一定有一些人赞成，一定有一些人反对，那么教会分裂，然后就开始走。那么其实灵恩的问题啊，其实很大的哈，那个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谈，就是说灵恩的这个做法呢，他会就忽略掉强调经验、强调经历啊，说方言呢 啊按手啊、倒下去啊、受圣灵呢 啊这种情况，那无形中就把人从圣经、从上帝的话语带走了，因为我已经有圣灵了。 我已经被圣灵充满了，其实那个是不是真正的圣灵，是一个很大的疑问的，啊，可能就是一种邪灵，因为圣灵真正在我们里面，一定带我们回到上帝的话来的，一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的。但是呢，这些人不会接纳你的，就是这种一种观念形成了，经验有了，他有一种经历了。你要再把它打破再带回来很难很难的，啊，有的时候这个观念上面的形成，这个根深蒂固之后啊，有的时候是不容易再把一个人给带回来。那他这边就讲，他说啊，其实像这样的情况呢，是加速造成信仰偏离，消耗掉我们的生命力。好，那么他现在就开始从正面的角度来谈如何来处理，如何矫正。他提了一点，他说啊，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自我反省，自我检讨，啊，我想这个是很正确的，就是要什么，要诊断一下，啊，中马田不愧是一位 medical doctor， 他是一位医生呢，啊，他年轻的时候，他其实他自己的训练，他就是一位医生，医生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呢，那这个好像啊，这个望闻问切这种之类的啊，就是这个医生诊断一定经过的一些范围、一些步骤，要来诊断一下到底自己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对生活、对侍奉、对信仰会有一种厌烦，会好像感觉到疲惫啊？为什么啊？所以他说，你一定要自我检讨、自我省察，来诊断一下。这是他所提到的。那这里面他提到了大概有三个原则吧，大概有三个原则啊。他说第一个原则呢，要学会问问题。我想这个也很对，学问学问啊，我想这个是学着要会问。我们学任何东西，其实都从发问，从这里开始啊，要懂得会问问啊，自己对人生的态度是什么。这个等会儿我们接着下面我们都会也连贯在一起的。那么你对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看法？如果我们对基督徒的生活的这种观念、观点、立场，如果是偏差的话，那很可能就会带来我们在生活上面呢，你就会觉得到了一个地步就没有活力了啊。他等会儿会提到一些的哈，他等会儿提到。那么他也要叫我们呢，要回到当初。要想想看我们最初是怎么样开始的啊。有的时候最初这个是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说这个差之毫厘呢，可能谬以千里了。那个差别在哪里？那个差别很可能就是最初的时候。所以当初最初我们为什么会开始我们的信仰，为什么会我们进入到这个教会，在有教会生活，有这个追求的，那个当初有些什么地方可能出了问题，那么一直走下去之后，就越隔越远，越差就有差别了啊。所以他特别提到要懂得从问题来，而且他还提醒我们，他提醒我们呢，我们在一个过程当中啊，生命其实就是一个过程呢、啊。我们的信仰、灵命的成长也是一个过程，因为圣经里面提到说，我们是什么？从婴孩开始，像吃灵奶的婴孩开始。那么圣经也用到少年人呢，用到成年人呢，也一直到所谓的老年人啊。你看那个约翰一书，大家记得吗？它里面讲少年人啊，如何如何啊。老年人啊，如何如何，就是表示说这个每一个人呢，其实在一个过程里面，在这个过程，既然是个过程呢，那么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就一定会有变化。譬如说我们的感情，譬如说我们的这个悟性，我们的悟性很可能越来越充实了，越来越多，因为见多识广。我们的感情可能也越来越圆滑了啊。我们的也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意志，但是我们的感情也很可能越来越复杂了。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有更多的，不像年轻的时候啊，就比较能够啊，不顾忌很多的事情啊，你就很直率的能够来表达。但是很多人多半到了某个年纪 到了越这个见闻广阔了之后呢，历练多了之后呢，他的感情呢就比较圆融一点了，啊，可能就会比较所谓的面面要俱到，不会能够再像年轻人那样子一直往前冲，得罪了人也不管什么之类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既然在过程当中呢，我们当中过程一定有变化，悟性啊、意志啊、感情啊都会有些变化，那我们就必须要认识，而且要掌握各个阶段的特质，以及其中的不同和差别，要了解它的不同，要了解它的，这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工作疲惫、生活厌烦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然后啊来寻求解决之道。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很好的开始，很好的提醒，所以我们要自我反省、自我检讨，要诊断一下。那我们要诊断呢，我们就必须要从问问题开始，而且要了解，我们既然是在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一定会有变化，不能够一成不变的，不能够说哎呀，想当年一成不变，不会的，我们会一直在变的啊。那第二个原则呢，他说要认识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其实呢就是一种行善的生活。所以保罗说行善不可丧志啊，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到底，那么到了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很好的收成啊。那这个啊，哎，这边会有一些特别的字的那个符号跑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啊，很可能是那个 form 的问题。他说啊，这个加拉太六书第加拉太书六章九节，然后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那这里面可以说是那个他好像专注在行善，好像是只是讲这个行善这方面。中马田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好像他只是特别讲到什么周济穷人啊、行善啊或什么。他的意思是说，其实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扩大的来看，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就是一种行善的生活啊，就是一种行善的生活。那么为什么会倦于行善呢？就感到说丧志呢？为何生活中感到疲惫，想要逃避呢？啊，它的原因很可能就是我们误解了基督徒的生活啊，以为不过是周而复始、成年老套的差事，以为就是好像认为说我礼拜天去聚会啊，我该什么这个参与服事，我应当这个奉献，我应当如何，就是你知道一种周而复始，好像老套一样。如果我们以为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那迟早我们就会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就会僵化掉。我们把它当成一种差事，我们把它当成一种职务啊，这个就坏事了啊。所以不应当把生活看成是一种差事、一种职务。那他这边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一个提醒。他说啊，应当当成像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生活那样，是什么？是伟大、良善、圣洁、纯一的那种生活啊，这就是这行善的生活。他说我们的生活面面都是所谓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行的，那就是一种行善啊。所以这个行善的范围其实是很广的，不是说只是说我捐钱、我奉献那种叫做行善，或者我去帮助什么人啊，我去成为志工那叫行善啊，那个其实是很大范围里面的一些特别的项目而已啊。所以他这里面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第三个原则，生活在世，我们还要有一个什么？我们还要有一个永恒的那种视野啊，因为我们是活在暂今这个今世啊，这个会过去的。那在这个短暂的一生里面，为什么上帝还为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活在这世上呢？其实呢，就当作永生预备班一样，好像来预备永恒，预备在永世里面。所以他说我们的生活还要有另外一种的这个眼光来看，要有永恒的视野啊。生活中的苦差会让我们感到疲惫，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当来重温一下，而且呢记得要把生活放到这个永恒的背景底下，好好定位觉悟，今世的生活乃是为了永世预备的。好，一个小结论，学习效仿耶稣基督的生活。好，我就从走马看花了，就到这边分享到这里。现在呢就请大家看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这个感动呢，或者疑问都可以，或者是你自己的经验啊，你来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大家都对这个课题有没有什么或者是说对教会的危机有吗？我们可以回到前面，大家可以再很快的这个浏览一下。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周马田呢、他还是一个很这个正面、乐观、积极啊。那个时候他才大概55岁，他讲这一个讲章的时候，1954年，他是1899年生，他1899年，所以1954年那时候55岁，已经的的确确过了中年危机的时候。或者是正在那个中年危机的那个阶段，中年危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的，有的人比较迟，有的人比较早，有的人早，那么也早离开那个中年危机的那个阶段。好，我们就不要再去提这个什么中年危机好了。我的意思是说，中马田其实从他的讲章里面，你也看得出来，他27岁。他26岁、27岁的时候奉献全职传道，辞掉他的工作。当然，对他来讲，他当时的挣扎很大的，因为他原来有一份很好的职业，人人向往，人人这个尊敬。那个时候是1926年，就是他27岁的时候，27岁到他讲这一个讲章。55岁也过了大概另外27年了，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也很这个怎么讲？很老练，他也很老练，他也很这个通情达理，而且也很细腻，所以他所讲的东西很多地方很观察入微，把很多的。一些这个细节的地方，他都会留意到，而且他一定会想办法去找历史上的一些例子，这是他讲章的一个特点，他一定会做一些历史上面的回顾对照，所以他这是他讲到的一个特点，而且他一定从反面开始，然后谈到正面，就好像我刚刚所讲到的。好，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发言分享。那你有没有？
我觉得他刚才讲的那个问问题、那个反省的部分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些问题啦，就是你到底。你要什么？你现在为什么会不满意，或者是对自己不满意，或者是情绪低落，或者是低潮？自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那么一件一件事情把它列出来，我什么地方我大概是做错了，什么地方我大概态度不是很正确。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一个
一个好像很笼统的一个情绪的问题，或者是灵性低潮的问题，可以把它弄成一个小部分来。那当然，有些问题我自己是可以解决的，我就看我能做什么，一小步一小步来纠正。那么整个的方向还是就是带到主面前来的，主啊，我这整个我的生活这样子，我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部分，你给我力量。我能做的我就去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就把一个可能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很笼统的问题，要很细腻的再能够找，能够有一个病症，这个病症很可能很多不同的病都可能有这个病症，那我再怎么样去找到它真正的这个发病的问题所在，它的原因所以要懂得要问问题，要把它剖析这里面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信仰的追求上面上帝是要我们参与在里面的，这个跟救恩不一样。救恩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贡献任何一丁点一丝毫的我们的功劳，没有的。救恩完全是上帝的儿子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是按照上帝的心意计划已经预备好，把我们带过来，使我们享受救恩。享受了救恩之后，就开始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灵命的增长，这个灵命的增长，上帝他不要我们做一个被动的人，一个好像上帝都是你的事，都是你的恩典，所以呢我都不做。有的人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待基督徒的生活，那这样的话马上就会出问题的。那个时候其实圣灵圣经上的话，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是合在一起，我们要一直不停的来努力的我们要参与在里面，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变成了一个是主动要参与在里面。我们这个主动的真正的根源呢，其实是被动的，是主已经把我们摆在这个位置，给了我们这样的身份，又装备了我们，给我们圣灵，给我们保惠师，所以呢开始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这样子。所以是那个是一个被动，然后进入到被动中的一个主动，他要我们主动的来好，我想时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其他的分享呢，我就要结束咯。来，
我只想分享我一个个人的其中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当我跟朋友要讨论到自己生活中遇到了一点点问题的时候，我有一点极端了，我就跟他讲，那你就信上帝，信福音，跟我一起进天堂，你就算是成功的。虽然是极端，但是 对我们来讲是个事实。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更远的地方，最终到天堂里的话，那么我们这些暂时性的东西或者我们看待它会比较淡一些，然后把我们眼睛放得更远一些。
来，熊原。
我有点挣扎，我不懂该不该问这个问题，但我又很想
问。没关系，问吧。
是，
学着问问题。
是为什么归正教会的人数会这么少？到底是教会出了问题，还是信徒出了问题？还是几乎我看到很多啊。本业教会、有业教会、永华牧师，这里也一样。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先讲
吧。好，你先讲。
就是我看到《生命记》七章七节有讲。不要你们以为人数少，上帝就不会眷顾你们。 然后在约翰福音书十六章四十四节也是有讲到，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我大概有背十几个经文，都是讲关于
小群的，
小群的。然后上帝吸引人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还是靠着我们的方法去吸引人，是靠着上帝，只有上帝才可以吸引真正吸引人到他的面前。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可能就是归正教会或者是改革宗教会守着正统的这一个教义，所以他们一直坚守信徒，是不怕会抵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一直这样信徒下去。
好，这是一个很好的课题啊、哦，啊，这个很好的课题。为什么改革中的这个信仰的持守改革中信仰的，啊，也不一定。事实上，因为你这样讲，就会有人起来 ，Tim Keller 他就会说 ，No, my church is one of the 这个 mega church。John MacArthur 他也可能会起来，他也来反驳。John Pipe 他也可能会起来反驳。啊，这个 Stephen Tong 他也会起来反驳的。啊，
上次你讲过，我记得你们牧师你讲过，啊，改革宗教会或是归正教会是不停的改的。所以我也听到上李建南牧师的课，他有讲过 ，Reform theology is keep reforming，就是要不停的。就是我的总结就是，我觉得有时教会。会忽略了一样事情，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啦，但我不知道是还是不是，就是到底是关心人数呢，还是真正的关心人？
好，
当人数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哎呀，可以啦，人数都这么多了，我们大概不用去想。其实真正的不是人数多了，人数少了，是真正有没有关系性。教会不是组织，不是学校，不是什么什么，教会是在地上住跟天上要回去交差的，就回到天上，上帝也会问你这个问题，你有在地下有没有彼此相爱的事情？所以教会是不一样。
这是一个很好，这是一个很值得去追问、去探讨的。这也是一个很刺激、很尖锐、很尴尬啊这个问题。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些分析，我有一些思考啊。或许呢，我们先结束了，我们准备这个午餐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可以来谈。我可以可能在一个比较没有这样拘束的这种情况底下。可以畅所欲言，可以来好好谈一下，啊，好不好？啊，那我们先结束了，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今早的聚会。主，你自己的话语宝贵，要做我们的灯，做我们的光，要指引我们，要光照我们的心窍。我们愿在改革中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我们的信仰上面也看到，也抓住这一点，喜爱主你自己的话语，愿意思考主你的话语，也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叫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能够讨主的喜悦，能够不至于得罪主。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在这个半年的时间里面，一起来研读中马田牧师他所写的《灵性低潮》。主，其实不是他写的，是他的讲章。那里面一篇一篇都有他自己的观察，有他自己的经验，有他自己的这种里面的细腻的分析。恩主，我们有的时候也要来揣摩，来体会为什么他来谈这些课题。我们也要从他的分享里面，好像当作一个平台，当作一些台阶，帮助我们能够继续的往上面爬，能够看得更远，看得更广，看得更清楚，也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看到我们自己的危机，也能够很谦卑的， 能够在主的面前来寻求，寻求主的面，寻求主的能力，寻求主你在我们前面的指引。我们也要为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享用的午餐，我们能够在享用午餐当中也能够继续的分享，我们在主的面前感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谢谢，谢谢大家，我们就来准备午餐吧。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午餐呢、啊？有 ，OK， 好，有午餐，那我们就大家就动起来，我们就预备，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再继续的来谈，好不好？